大家好，我是培智三问胡先生。我们这期节目呀，又要讲密码了，要讲讲密码主导下的太平洋战争。资深听友都知道，我们这几年呀，一直在更新密码这个大系列节目，从最早的凯撒密码一直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这一次呀，终于要讲密码的编写和破译对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听了本期节目啊，相信大家会对偷袭珍珠港呀、中途岛海战呀，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感受到密码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在上一个系列的密码中说到呀，德国在1926年启用了 Enigma 密码机，造出了密电文，令各路破译专家望风披靡、晕头转向。但波兰人出于对德国的恐惧，坚持进行破译。德国闪击波兰后，英国开始破译 Enigma。最终由图灵将之破解，由此对德国的战役部署了如指掌，导致其海狮计划的失败，而盟军得以成功的诺曼底登陆。现在啊，我们要从二战的欧洲战场转向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对手变成了美国与日本，所以本期内容主要是日本编写密码，美国是如何破译的，最后也会说到日本为何无法破译美国的密码。破译密码呀，是一个长期的功夫，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搞定。美国早在一战结束后就开始研究日本的密码了，就好像波兰很早就研究德国的密码一样。显然，美国是很早就发现了日本的危险。大家都知道，在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了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21条，收回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哎，中国凭啥能提这些条件呢？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也是战胜国呀。但没想到的是，这个提案竟然被否决了，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或许不清楚这样一个细节，当时在巴黎和会上，英法意是主张将德国的利益转给日本的，换句话说基本上是倒向日本了。但是美国提出应该把山东的权益啊暂时交给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哎，美国为啥要这样提议呢？美国一向就是要利益均沾嘛，对不对？德国战败了，他的权益单要转让出来，那怎么能只给你日本呢？应该由我们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哎，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日本的拒绝，强势拒绝。由此美国感觉到日本将是一个强劲的对手，甚至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于是美国就要开始研究日本的密码了。最初的日本密码呀也是很一般的，但是到了1931年情况发生了改变，日本向德国购买了 Enigma 密码机。注意啊，这是一个商业版的 Enigma 机，德国怎么可能把军用的 Enigma 卖给日本呢？日本也知道呀，这商业版的档次还是低了一些，于是着手对它进行了改进，增加了一些功能，使得日本呀具有了保密性很强的密码。毕竟起点很高呀， Enigma 呀，美国对这个密码呀是相当的重视，将之命名为红色密码。哇，红色已经很深的颜色，对不对？美国将之称为红色密码，意味着美国觉得日本这个密码很深奥，所以要下大力气进行破译，最终被一个美籍俄人将之破解。这位美籍俄人名叫威廉·弗里德曼，生于俄国，两岁移居美国，专业是遗传学。换句话说啥？本来是研究 DNA 密码的，研究人体密码的，但最终痴迷于人类大脑编造出来的密码，就是他最终在1936年将日本的红色密码破解。注意，1936年是一个闰年，是东北抗日联军刚刚成立的一年，是红军124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的一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一年。距离二战的全面爆发只剩下3年了，而美国竟然将日本的红色密码破解了。那日本将来在太平洋战争中还怎么玩呢？哎，可以玩，还可以玩得很好，因为日本在1939年开始呀，引入了一种新的加密机器，叫什么97式欧文印字机，暗号机 B 型。 哇，好啰嗦呀，这是日本的叫法啊，特别啰嗦。结果美国人一看，哇，日本发出来的密电又破译不了了啊，原来是更新换代了，用了更有难度的加密技术，比红色还深，那就是红的发紫呀，所以美国将之称为紫色密码。日本刚刚研制出紫色密码呀，政府还进行了一番评估啊，专门请来了当时的数学家高木真治啊，对其进行评估。高木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机器的密码有无数的变化，所以不可能被破解。于是日本立马将紫色密电用于了外交部。哎呀，这下子美国人傻眼了呀，我们只认得红色不认得紫色呀。其实二战已经爆发，日本外交部用紫色密电与其在华盛顿、柏林、伦敦等世界范围的各大使馆、领事馆进行通讯，其中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日本与美国的谈判底线呀，日本与德国交流欧洲战场局势呀，以及日本在亚洲乃至太平洋的未来战略走向呀，等等等等。对于这些关键信息，美国成了瞎子，成了色盲，这就严重制约了美国对未来政策的制定。不知道日本的动态，罗斯福如何在轮椅上制定对日政策呢？所以美国必须破译紫色密电，重任当然就落在了弗里德曼的肩头。注意啊，我在下文说的这个紫色密电，意思就是说用紫色密码加密后的电文。那么要破译紫色密电，首先要搜集大量原始密码，有了足够多的密文，是不是才能进行分析啊，才有可能发现其中的规律啊。然后就是弗里德曼全身心的投入，带领其团队连续奋战18个月，终于在1940年8月，美国信号情报局成功的制造出了8台紫色密码机的仿制品。换句话说，美国把日本的紫色密码机给山寨出来了。哇塞。但我们关心的是呀，日本人认为是绝对安全的紫色密码，为何能被弗里德曼团队破译呢？这其中啊有三大原因。第一，紫色密码是基于红色密码的改进。弗里德曼能破译红色，那距离紫色还远吗？第二，日本人不知道呀，美国早已破译了红色密码，竟然在使用紫色密码的初期，将一份电文分别用红色密码和紫色密码分别加密，各发一遍。哇，这种行为真是太愚蠢了呀。美军截获的红色加密的密电立马就被破译成为了明文啊，然后与紫色加密的密电一对比，那明文与紫色密文的对应关系不就昭然入街了吗？所以说不是美籍俄人太聪明，实在是敌人太愚蠢了。还有第三呀，日本的电文有一些固定的书写格式啊，这是密文的大忌啊，固定和重复就为破译者提供了对应关系。比如说他们经常以这个为开头，我很荣幸的通知阁下。哇塞，你每篇电文里都这样开头，这不就是为破译者提供了切入点吗？就像当年英国为啥能破译德国的密电文呢？因为德国的密电文的开头动不动就来一个 Hi Hitler， 我操，你老 Hitler 了，那你还是不是就对应出来你的密电跟你的 Hitler 那几个字母的对应关系啊？当然了，紫色密码虽然暴露这些弱点，破译起来依然是极度困难的啊，以至于弗里德曼啊已经濒临精神崩溃才搞出了紫色密码机的仿制品。但这还不意味着可以破译紫色密电，因为手头还没有密钥呀，也就是不知道日本人在这一天发电文加密之时机器的初始设置是什么。没有密钥，只知道加密算法，是依然无法破译的。那密钥如何破解呢？此刻就先不说了啊，罗杰准备的密码干货我准备啊放在最后一集再讲。美国人最终是啊将紫色密码破译了。既然美国在1940年就破译了紫色密码，那为何日本还成功的偷袭了珍珠港呢？毕竟偷袭是发生在1941年12月，美国是有充足的时间破译这期间的紫色密电，应该是非常了解日本的战略和日本的作战计划。为何还被偷袭了呢？还损失那么惨重呢？难道真是罗斯福在用苦肉计以此来激发美国人的爱国热情， 激发美利坚参战的愿望吗？这个问题啊，我想在这里展开回答一下。首先从日本为何要偷袭珍珠港，也就是说日本为何要选择与美国开战。大家都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严重威胁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美国在1939年开始警告日本，若不从中国撤军，就将减少对日出口石油和废钢铁。哇，这个威胁对日本是很严重的啊，因为如果美国不再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的战争机器将无法运转，日本就只能考虑南下占领河属东印度群岛，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啊，从那里获取维持战争的石油。为此1941年当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后，一下子触动了美国的底线，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英国和荷兰也随之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哇，日本别无选择了呀，只能入侵印度尼西亚了。但日本清楚呀，全面入侵东南亚必然会导致美国参战，而美国国力远超日本，所以只能先下手为强，用偷袭的手段赌一把。日本与美国开战啊，那将是一场太平洋战争，海军将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珍珠港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重要的海军基地，所以日本就要偷袭珍珠港，试图一举消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从而赢得先机。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偷袭了珍珠港，把美国的海军基地炸了个稀巴烂，美国的各种战列舰基本报销。所以就有了这样的问题，既然美国在1940年已经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为何还能让日本的偷袭成功？是不是罗斯福搞的苦肉计？啊，事情是这样的啊，刚才我说了，紫色密码只在日本外交部使用，而日本海军根本就不用紫密，也就是说日本外交部都不知道海军要偷袭珍珠港，所以紫色密电中就不可能包含这个偷袭的信息。那美国还破一个 nothing 啊，哇，这一定令很多人感到奇怪，日本军方这么大的行动竟然事先不告诉外交部，难道他们不是一伙的吗？哎，还真不是。当时日本政府中的文官啊，都是主张与美国和解的，他们最早呀也是反对扩大侵华战争的。文官左右不了军方，但翻过来军方却可以干预内阁，甚至主导内阁，这都是明治维新所导致的。明治维新为日本缔造了一个军国主义宪法，明治宪法令军方可以左右文官政府，甚至最终导致军方的东条英机成为了内阁首相。所以军方的重大行动事先不通告外交部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何况是偷袭行动，更不能提前告知。当时日本外交部还忙着与美国谈判，争取双方的和解，直到即将偷袭的最后一刻才告知外交部，外交部呀也就只能负责向美国宣战了。所以美国虽然破译了紫色密码，但并不能从中知道日本的偷袭计划。当然日本军方自身的保密做得也很好，就在偷袭当天，日本军队还要求所有的参战部队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直至战斗打响。但依然有人会质疑啊，那为何在偷袭当天珍珠港内没有美国航母呢？这难道不是罗斯福事先知道提前把航母调走了吗？是这样的啊，虽然美国不知道日本的具体偷袭行动，但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周，日本驻外机构都收到了一条指令，要求销毁他们的紫色密码机，同时销毁的还有所有的秘密文件，以防被外国人得到。哎，这一举动具有强烈的暗示呀。哎，那美国人咋知道有这样一条指令呢？因为日本驻外机构他收掉这条指令是怎么发送的呢？是用紫色密码发送的吗？那美国当然就破译了，是吧？美国一破译说，哎呀，咦，这个日本为啥让他的驻外机构都要销毁他的紫色密码机呢？还要销毁所有的秘密文件呢？那肯定是日本要有大的举措呀，那是不是要打破协议准备发动战争呀？ 哎，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暗示呀，才使得美国决定把所有航母呀暂时从珍珠港调出去，哎，由此躲过了被偷袭、被击沉的这一劫难。事实上啊，这的确非常重要，因为在后来的珊瑚海海战中，还有中途岛海战中，战列舰在海战中已经无足轻重了，航空母舰已经成为了决定海战成败的关键。但是啊，更为关键的还是密码啊，我喝口水，接着再讲。